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省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教宗指出，忘恩负义自生暴力，一声谢谢能给我们带来平安。教宗方济各将世界主教会议托付于天主圣神。教宗为以巴冲突发生，恐怖主义和战争不解决任何问题。世界主教会议第三场简报，同道协行并非概念，而是聆听和包容的经验。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0月8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讲解了当天福音圆户的比喻的内容。教宗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比喻，其结果是令人悲伤的。家主培植了一个葡萄园，他必须离开，就将葡萄园租给了圆户。到了收成的时候，他打发几个仆人去收果子，但园户虐待他们并杀害了他们。家主决定派他的儿子去，但园户也将主人的儿子杀了。教宗问道，这是为什么呢？什么地方出错了呢？家主以爱心把事情做得好好的，将自己宝贵的产业租出去，公正对待农夫，把葡萄园耕种得很好，并且结出果实。教宗说，可是收获葡萄时并没有在节日气氛中与他人公平分享成果，让每个人都满意下欢乐的结束，因为忘恩负义和贪婪的想法进入了园户的脑海中。冲突的根源总是有一些忘恩负义、贪婪和尽早拥有东西的想法。园丁们彼此说，我们不需要给家主任何东西，我们的工作成果只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不该考虑任何人。教宗接着指出，这是不对的，他们该当对自己所得的以及得到的对待表示感谢。相反的，忘恩负义滋养贪婪，并在他们中逐渐产生反抗的意识，令他们以扭曲的方式看待现实。园户也杀害了家主的儿子，他们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掉他，我们就能得到他的产业。因此他们成了凶手。这个过程多次在人们心中，甚至在我们的心中发生。教宗阐释说，通过这个比喻，耶稣提醒我们，在一个人欺骗自己，认为自己可以做，并忘记感恩、忘记生命的基本现实时，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会忘却善来自天主的恩宠，源自他无常的恩典。当一个人忘记这一点时，他就不再感觉到被爱和获拯救的喜乐。教宗指出，忘恩负义滋生暴力，简单一声谢谢则能带来平安。他最后提到三句话， 使人类和睦共处的方法，即谢谢、请允许和请宽恕。教宗欲请我们扪心自问，谢谢、请允许和请宽恕是否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教宗方济各10月8日主日诵念三中经后，邀请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把正在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托付于天主圣神。教宗说，我感谢那些关注正在进程中的世界主教会议的人，尤其是那些以祈祷陪伴的人们，这是一个在圣神内聆听、分享和友爱共荣的教会大事件。我邀请所有人将大会的工作托付于天主圣神。前一天星期六的傍晚，许多信众和朝圣者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玫瑰经祈祷活动。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主持了祈祷活动，他在带领默想时借着反思圣母领报的奥迹，强调了天主圣神在同道协行的世界主教会议中的主导作用。他说，无论过去或现在，圣神都会使我们委顺于天主的旨意。在大会的最初几天，浮现了一个强烈的需求，即教会要更能够包容穷人、弱小者、遥远的人，并对移民和难民予以特别的关注。让我们以诵念玫瑰经的方式祈求上主赐予世界主教会议勇气，去承担我们这个时代男人和女人的十字架，承担不同观点与愿景的十字架，不要拒绝那些期待世界主教会议超出其能力和责任范围的人对此有所误解的十字架。上主将是所有这些十字架为教会和人类的益处而结出果实。最后，格雷奇书记鼓励在场参加玫瑰经祈祷活动的人说，我相信就如今晚一样，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祈求天主圣神降临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书记期勉众人继续用祈祷来支持大会，特别是在这十月份为此诵念玫瑰经。战争是溃败，每一场战争都是一次溃败。让我们祈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享有和平。教宗方济各10月8日主日在诵念三中经后，以这番话表达了他对以色列现况的担忧。教宗表明，他怀着焦急又沉痛的心情密切关注以色列正在发生的事。暴力更猛烈的爆发，造成数以百计的人员死亡和受伤。教宗说，我向罹难者家属表达关怀，为他们和所有此刻感到恐惧和焦虑的人祈祷，愿袭击和武器停止。拜托，请明白恐怖主义和战争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只会导致许多无辜的人死亡和受苦。前一天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截至三中经祈祷活动为止，造成至少600人丧命。落入哈马斯之手的以色列人质或许超过了100人。同一时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也造成超过300人死亡。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府网站发表了一份公告，称加沙地带发起的行动和以色列军队的反击正带领我们走入我们近代历史上最惨烈的时期。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家庭必须面对太多人的罹难，太多的悲剧，这一切将制造更多的仇恨和分裂，更加摧毁任何稳定的愿景。为此，宗主教府欲请国际社会、区域和全世界的宗教领袖竭尽所能促使局势趋缓 恢复平静，努力保障当地人民的基本权利。此外，宗主教父也指出，关于宗教场所和经理地点状况的单方面声明，使得宗教情感动摇，进一步助长仇恨和极端主义。因此，在圣地的，特别是耶路撒冷的所有神圣地点，都务必维持现状。鲜血一再流淌和一次次的宣战，再次提醒我们，迫切需要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找出持久且全面的解决方案。这片土地是蒙召成为各民族享有正义、和平与和解的地方。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府最后通知，由于新的冲突局势，宗主教皮扎巴拉荣升书记后的所有庆祝礼仪全部推迟，相关事宜将另行公布。耶稣、教会、家庭、同道协行、聆听、共融、穷人、青年、团体、爱，这些只是以同道协行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头几天最常出现的一些词汇。这次会议对工作文件第一时段的主题讨论已经结束。世界主教会议信息委员会主席、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在10月7日下午的新闻简报会中表示，在这头几天的会议中，与会者感谢教宗，使他们体验到天主教会多面性的这一美好时刻。在6日下午的第三场全体大会之后，7日上午举行了第三次小组讨论，对包括兄弟教会代表在内的小组讨论做了总结报告。每个小组的报告都得到绝大多数成员的通过，然后呈交给教会会议秘书处，经过归纳后再交由大会讨论。综合各小组的报告所呈现的议题，包括各层级的培育及司铎、修道院内、家庭中的培育、全体信友的共同责任、圣统制在共融内部体现的方式，需要从各语言中词汇学的视角来加深理解同道协行的意义。这个问题所要凸显的，不仅是使教会结构非官僚化，也需要投入精力重新思考参与教会共融和2000多年历史的新形式和新场所。小组报告中提出，需要发动青年，例如要顾及数字世界，将权力的观念转换为服务，避免各种形式的教权主义。此外，也提到平信徒和女性在教会共融中的角色，以及教会怎样能为穷人和移民服务。在呈现的主题中，还有东方和西方教会这两片废叶之间的关系。鲁菲尼表示，教宗也出席了6日下午的全体大会，他一般总是先来到会场，在简报会上发言的其他人如下：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主教团协会主席安邦各书记、美国圣贝纳迪诺教区的萨拉萨尔修女，以及世界主教会信息委员会秘书皮雷斯女士。安邦哥书记说，他这是第四次参加世界主教会议，这次与先前几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极重视寻求天主对教会生活这个历史性时刻的旨意，没有人要把一个议程强加于别人，我们是弟兄姊妹，一起聆听天主对教会的旨意是什么。书记强调，需要聆听圣神，借着祈祷和交流，设法对特定的问题寻求最佳答案和结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书记表示，为遵守众议精神的机制，小组报告将不公开，但将对所有报告做一概述。他阐明，并非教会会议秘书处决定或举行世界主教会议，而是 在小组与秘书处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此外，每个与会者的权利并非因教宗的任命而来，而是来自圣系。书记也指出，众议精神不是要表达个人意见，而是一起行走朝向上主等待我们的湖边。萨拉萨尔修女在发言中重申，众议精神并非一个概念，而是体验到聆听和接纳。她谈到移民主题是会议分辨的一个中心，并分享她的经历，说17岁时随家人来到加州，立即受到教会的接纳。皮里斯女士借着这个主题提到移民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涉及的主题很广，如气候变化、冲突和战争。10月9日星期一上午将举行第四场全体大会，讨论工作文件的另一个主题，一种向外伸展的共荣，如何更完满地与天主成为一体，并做人类团结的标记和工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舒适区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舒适区的理论，然后探讨舒适区的影响，最后探讨跳出舒适区的建议。舒适区的理论，按心理学家的定义，舒适区是一种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对他身外的人事物感到熟悉，因此他感到轻松，并且认为他能够控制他所处的环境，因为他感到较低或没有张力和压力，并且将获得足够的爱、食物、才能、时间、钦佩和赞赏。舒适区也是指我们想要与之一起生活的情况、地点或人，即使他们对我们不利。当我们因为习惯了一定要与某人同在或从事某事时，舒适区就会形成。然而，舒适区的形成可以有其他原因，例如可以因害怕失去自我肯定、控制权，害怕损失或要满足欲望，因此负面或对身心灵有害的惯性行为也可以形成发展为舒适区，让人能避开那些使他感到难受、痛苦、有压力的环境，让他感到舒服感、轻松，且可以控制他身处的环境，例如药物滥用、酗酒、滥交等。吸食毒品的瘾君子或酗酒的人，尽管在挣扎摆脱毒品，然而他仍选择留在这个舒适区，继续饮用或使用，会感觉得更舒服。在某些情况下，那些留在这些舒适区的人是不想解决痛苦，因为生活在舒适区，一切都是简单而安全，并且知道结果。可是生活在舒适区是否是人生最好的选择？舒适区的负面影响，按心理学家的研讨，舒适区的形成与我们的心态、思维模式紧密关联，特别是固化的心态和想法。舒适一词也可指或解说安慰。事实上，舒适区可以对我们的人格成长是死敌， 其理由是：一、舒适区不让我们发现真实的自己，挑战新事物以及处理及做事的新方法会让我们感到兴奋，因为这些事情为我们开启广阔的可能性和体验。这些经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会让我们接触到自己内在深层。我们一切的行为、方法、思维都是我们经历的后果。二、舒适区会减慢或停止我们的学习能力。熟悉是停滞，陌生是成长。研究证明，当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工作时是没有困难的。因此，我们的大脑会缓慢下来，并限制我们学习和思维的能力的条件。但是，当我们改变方法去做同样的工作，或者尝试不熟悉的工作时，它增强了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链接，提高逻辑、推理能力和理解力。三、舒适区会让我们失去个人的独特性。当我们有勇气追随自己的内心，学习和生活经历让我们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可是，当我们生活在舒适区时，学习的意愿和动力就会停止，那么我们会无力支持自己，减弱我们的独特性。四、舒适区会削弱我们做决定、决策的能力。我们所做的选择取决于经验和知识，然而从舒适区获得的经验有限，这会导致我们做决定的能力减弱。五、舒适区阻止我们的适应能力。长期停留在舒适区会让我们陷入困境，并且形成了我们对尝试新事物的恐惧。六、舒适区可以关闭生活旅途中出现的可能性大门。任何人都有足够的机会变得稳定、快乐并探索自己。基于恐惧，即使希望发展的机会，被不敢面对挑战、困难，争取成功和成长。七、长期处于舒适区对我们的大脑有害。我们若长期采用相同的方法时，大脑推理和创造力会下降减弱。从上述的理由来看，舒适区对我们的负面影响比积极正面影响要大很多。然而，我们为了幸福自由生活，要有成熟人格，要勉励跳出舒适区。
要跳出舒适区是很不容易，并且是困难的，因为这行动有如要求我们脱下保护性的盔甲，让血肉的躯体暴露出来。但是我们可以把那能减弱我们生命动力的舒适区跳出来，把这困难情况转化为成长的新契机。有很多对舒适区的研究理论提出很多不同的建议，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持之以恒的实践。以下是如何走出舒适区的建议。一、主动的采取要成长的心态，尝试抛开生活固定的思维心态，审视我们生活中行动的动机，界定我们一生中正在寻找什么，询问自己想要从生活中得到什么。第二，设置具体或可行的目标，规划出在规定的时间内可能实现的任何目标的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源。当要面对恐惧、焦虑和挑战时，向朋友、家人和同事寻求支持和帮助，他们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何建立信心的新视角。正如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将自我实现置于其需求层次的顶端，他认为 成为独特的自我的成熟，是每个人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为了充分发挥我们的潜力，必须离开舒适区，建立自信。要建立自信，需要挑战自己，不怕失败。第三，刻意寻求新的挑战。相同的路径每次都会带回到相同的目的地，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路线才能获得不同的结果。同样的，新的挑战催逼我们要勇敢地采取行动，克服恐惧。我们必须违背与生俱来想象可怕事物的倾向，不愿意尝试新的事物。但当我们这样做时，可能会发现并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恐惧，也没有什么是可担心的。这些建议看来很可行，然而真的付诸实践那又是另一回事。为什么很难走出舒适区呢？因为人们很容易以固定的心态和思维形式，愿意相信无论好坏的事情可以保持原状情况，那是基于对变化的恐惧。而上述建议的那些自我施加的限制，可能会让他们感到窒息，甚至会感觉到对身心健康构成直接的威胁。自我挑战能使人感到不舒服、恐惧，但跳出舒适区的益处在很多方面都是值得追求的。通过每天向前迈进一小步，可以帮助我们的个人成长，并实现从未想象过的事情。我们可要尝试冒险，检视自己是否有陷入舒适区的情况。若有的话，鼓起勇气挑战自己，为自我的人格成长而努力。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舒适区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舒适区的理论，然后探讨了舒适区的影响，最后列举探讨了跳出舒适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舒适区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2公尺9735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49.05公尺6115千赫。欢迎您浏览我们的网站，查阅本网新闻，收听收看每日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 /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